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墩，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呢，还是在每天同样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继续来讲述乐龄芳华的故事。不管咋样吧，在现在来说，即使工作再忙，既然受邀来到这档节目，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广大的听众朋友讲解乐龄芳华这项老年福利事业，那咱们无论是从福利事业本身，还是从这档节目的覆盖面来看，那这都是促进我们全社会关注孤寡失独残疾老人，关爱老年人的一种最好最快的传播方式。所以从我的内心呢，我是非常看重这档节目的。那在我刚刚受邀来做这档节目的时候呢，啊，我就已经是深刻的感受到了我所从事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 啊，已经是得到了社会上相关部门呐、各个慈善团体啊、慈善企业的关注和认可了。这对于我们所有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来说，那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儿、大善事儿。毕竟说，随着乐龄芳华，它在全国陆续的开展了，啊，很多的爱心人士啊，对乐善基金会有资金的注入。这也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了未来的乐龄芳华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呢。之所以说是社会责任呢，那因为我们通过这档节目，它就能让更多的人能加入到乐龄芳华敬老助老爱老这个团队当中来啊，都为老年的福利事业呢是出一份力，做一份贡献。那这是带动全社会发扬大善大爱的一次契机啊。就像我说的啊，我现在帮助老年人参加老年福利事业，那就是帮助未来的即将老去的我自己啊。这就是乐龄芳华这档栏目开办的社会责任。那么一说到历史使命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词儿用的是不是有点大呀？啊，大家听我说完，那听我说完，您就会感觉这个词儿用的呀，绝对是再恰当不过了。所谓历史使命呢，它指的就是说在某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啊，某些人呢、某些团体啊，他做出的改变社会或者是改变人类发展的大型的举措。那我们来看啊，就目前咱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什么时代了呢？小康社会老龄化时代，对吧？你看，基本上每个家庭两个年轻人，上面是四位老人，下面是一个孩子啊，这就叫做一二四比例。那如果按照这样比例来看呢，咱们国家老年人呢，那将来是越来越多呀。如果说我们能够在这个时期啊，能够很好的就完成对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关注，那这是当今这个时代稳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呐。你说家里老人啊，如果身心不健康，急躁易怒或者是抑郁痴呆，那做儿女的还能安心工作吗？那如果说每一个做子女的那都去关注自己的父母了，那还哪有精力去工作呀？哪有精力照顾自己的孩子呢？所以说，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关注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可以说绝对不是说个人顾个人，自扫门前雪，他就能够完成的。这需要是全社会呀，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来实现的。所以说乐龄芳华这个栏目开办呢啊，我个人看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我不是单单通过这档栏目告诉大家说乐龄芳华我们的团队是干什么的啊，我们是要做什么呢？我们是做更好的弘扬传播全社会对于助老爱老敬老的关注，呼吁全社会呢来关注老年事业。大家别忘了，爱是会传染的，爱是会传递的，更是需要被传承的。啊，老话讲嘛，老猫房上睡，一辈儿传一辈儿。你今天怎么对待自己的父母啊，你的子女那就会怎么对待你，这就是个轮回呀。爱的轮回也是善的轮回，这种轮回呢不在上辈子也不在下辈子，它 他只在今生今世这一辈子。因为我们每一个关注老年人啊，关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呢，从吃喝穿用到身体健康长寿等等吧。啊，我们在关注现在老年人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其实不就是关注我们未来的自己吗？因为我们都会有老的那一天呢。所以说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那绝对可以说是承载着这个特殊时期的重大历史使命啊。就像这些年我在全国各地那和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聚会见面的时候啊，我见到很多老人啊，他们很大一部分那都不是孤寡失独老人啊，他们是有儿有女的，也有工资有收入，可以说在物质生活上啊，那是绝对无忧的。你包括一些年龄在八九十岁的老人，都是在孩子的帮助下来到见面会的，还有七八十岁的老两口互相搀扶着来到会场的，还有坐着轮椅的拄着拐杖的啊，就在我们店面等我的。每次无论是见面会现场还是说回到店面之后，我见到的每一位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激动的心情，也能感受到我们所有家人的热情啊。只可惜呢，经常时间太紧啊，也没有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天儿，谈谈心。不过呢，每次我见面会以后啊，回到芳华中心啊，我还会特意的就邀请一些啊住在我们芳华中心附近的一些老人来到店里和他们啊再聊聊天儿。在聊天的时候啊，听他们普遍都在说，现在的老年人呢，寻求帮助的重点啊，已经不是吃穿用度了，而是心理上的孤独，生理上的疾病。那几乎是80%、90%的老人，那都是非常关注自身的身心健康，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啊。所以我在全国各地啊见面会的时候，那有很多的老人都是忍着病痛来到现场见我的，有心脏不好的啊，一激动就上不来气儿了，还有肺和气管不好的，动不动就咳嗽不止的，那还有行动缓慢有点老年痴呆的。说实话，我看到这些家人们啊，拖着病痛的身体，那不怕舟车劳顿来见我，我真是非常非常感动啊。但是同时呢，那我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呀，想要继续在全国持续的发展，那必须得跟得上每一个历史时期老年人对于生活上的一些重点的一些需求啊，啊，然后要及时发现，及时的填补空白。毕竟现在它和20年前我刚刚开办乐龄芳华的时候那不一样了。那个时候老人们需求很简单啊，其实就是在生活上吃喝穿用方面呢给予他们提供帮助啊，吃得饱穿得暖他们就很知足了。但是啊，咱们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了呀，人们的物质生活呢就已经得到了很大的保障，但是在心理方面呢又是出了很多的问题了啊。很多老人他在精神方面是有了更多的需求，孤单、空虚、寂寞，缺少家人亲人的陪伴和关爱，心里有很多苦楚委屈啊，没人倾诉，那这些问题呢就暴露出来了。所以说我们芳华团队呢逐渐的就开始啊，针对老人们在精神心理方面呢就开始加强沟通疏导，给予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儿女般亲情般的陪伴和关怀，让他们每天都能够感受生活更加快乐。 以至于再到后来呢，我发现大多数的老年人再也不愁吃喝穿用了，也不愁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了，也没有任何牵绊的时候，他们仍然说不快乐，感觉不幸福。那主要的原因呢，那就剩下一个了，那就是身体方面的问题啊，身体方面疾病的问题。这些疾病给他们带来的长期的痛苦还有折磨呀。所以我们全国的乐龄中心都开始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方面转型了，也包括咱们各地区啊刚刚成立的芳华中心都已经开始着手啊进购一批理疗的器械啊，那就是方便我们到店的家人随时随地的做做理疗，保持身体的健康情况啊。真的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那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前常说长寿老人，长寿老人，那如果一个老人光有长寿没有健康，那他的晚年生活一定是不会幸福的。反之来讲，没有健康的身体又何谈长寿呢？一定是健康在前，长寿在后啊。他就像每次啊我们开见面会，有一些老人原本都已经定好了要参加见面会了，早晨起来呢身体就出现了不适症状。你像本身就有高血压呀心脏病的这些老人，情绪一激动啊他就很容易犯病啊，同样还有一些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些家人们。所以这些家人们啊，由于他们出门不方便，想要和我喜儿见见面，但是没有人陪伴呢，就只能放弃见面的机会。所以就像我说的，从前呢，我们是挨家挨户的走访，老人的身体情况啊，家庭情况啊，大多数都一目了然。但是现在呢，随着咱们乐龄芳华的人越来越多，能够参与见面会的家人们啊，身体健康情况尚且不是很理想，那么那些没有办法到达见面会现场的这些家人们，他又当承受着怎么样的病痛呢？我们常说感同身受，感同身受。那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病痛威胁的家人呢，大家是无法了解那些突发疾病给我们的生命和身体带来的巨大影响。所以我们乐龄芳华未来的救助中心呢，就要向老年人的健康方面迈进。所谓的乐龄，那就是人到老年之后，你还能快快乐乐的享受自身晚年的幸福生活。这一切呢，那必须是要建立在拥有一个健康身体的前提下呀。你看有的老人啊，患有风湿骨病，即使儿女再孝顺，那他也没有办法阻止老人骨关节的感觉是像断开了一样的疼。有糖尿病合并症的这些老人们，每天打胰岛素，那他也阻止不了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足啊，这些并发症的慢慢出现。还有刚刚我所提到的心脑血管疾病，那这些都是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当今老人生活质量的。那生活质量都没有了，那还谈什么乐龄啊，还谈什么长寿啊，对不对啊？年轻那会儿呢，我整天的是东奔西跑的，小叔每一次给我打电话呢，都是不住的就提醒我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其实我给小叔打电话，我的第一句话啊，也是问他身体最近怎么样。毕竟小叔的年纪比我大很多嘛，啊，他大了我将近30岁，所以说小叔对于健康的关注呢，自然他是比我强烈的多。啊，尤其是他在进入到50岁、60岁以后，啊，他越来越发现，这人呢，一旦上了年纪，啊，其实年轻的时候呢，对于任何物质上的追求，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健健康康、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 啊，都不如这个来的更真实更实在。其实你年轻的时候呢，争名夺利，点灯熬油，加班加点，努力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呀？除了说让自己的父母能够安享晚年，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衣食无忧，剩下的那不就自己的身体吗？一定要健康啊。如果说你自己不健康啊，即便是父母尚在，那你也没有办法尽孝啊。儿女即使是衣食无忧，但是你的身体不健康，由于你的身体不健康，那也会让儿女没有办法无暇顾及，后悔难过呀。你包括我们现在问一些年轻人，他们有什么心愿呢？你放心，大部分年轻人他不光是希望自己生活好，事业好，多赚钱啊，他一定是会希望自己的老爸老妈，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没病没灾，对不对呀？一定是这样的啊。那之所以我对这些事儿呢有这么深的感悟，哎呀，不瞒大家说呀，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身上啊，我就经历了一场因为不注重健康给自己带来的劫难。哎呀，就这一次劫难吧，可以说险些就要了我的命啊。也正是因为我这一次劫后余生，它让我重新再一次审视了我未来的人生路啊应该怎么走，包括乐龄芳华未来要向哪个方面改进。真的这人呢哈，真的就是过什么河换什么鞋，到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儿，不经历生死一线呢，绝对感受不到活着的幸福，不经历病痛的折磨呢，也绝对体会不到健康的可贵呀。你看，就像我在2017年哈，因为一次大意吧，差点就丢掉性命了。那个时候，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呢，是刚刚抵达山西省石楼县，在那儿开展建设福利中心。但是刚到石楼县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呀，自己有点累，浑身觉得疲乏无力，肌肉呢还有点酸痛。当时啊，助理哈，小李子跟我说，贤儿姐是不是感冒了呀？那不行，就去当地卫生院看一看，别耽误了。我当时就说没事儿啊。那时候你看，我都45岁了，但是我不瞒大家说啊，我这一辈子，我直到45岁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感冒，就是从来没有得过病，像什么感冒发烧啊，咳嗽气喘呢，我从来就没出现过，我还没吃过什么药，所以说我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啊。我心想可能就是那几天走访啊，看到一些老人生活环境啊，了解他们的痛苦经历呀、啊、可能是心里有点难过，再加上每天工作呢都比较晚，需要记录的事情呢也是比较多，可能就是晚上没休息好引起的啊。之前也出现过，那都是休息休息就过来了，这一点呢小李子也知道。我就跟小李子说，说没事儿啊，那就是这段时间呢没休息好引起的，问题不大啊，我好好休息两天就过劲儿了就好了。小李子呢看我当时的状态也就没深劝我啊，那我们就还是一如既往的啊继续开展走访工作。但是咱们说呀，这人呢要是身体不舒服，你干啥你都很难全身心投入，有时候聊聊天我就感觉心口啊一阵就闷疼啊，必须跟着咳嗽两声，不然就过不来。晚上走访完呢，我回到住的地方，我还跟这个小李子开玩笑，我说这人呢上了岁数之后还真不行了，难怪小树总提醒我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啊，可能他早就有这种感觉了。 说完呢，我就跟小李子哈哈哈，我就笑起来了。但是笑归笑啊，那一次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就不敢就那么贪玩了。每天早早的我就睡了，可是即使睡得早，我到半夜呢还是会被憋醒。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啊，这精神状态恢复的那不是特别理想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吃饭没有胃口，看到什么食物我都不喜欢吃。早上吃一个鸡蛋啊，中午吃一碗面，晚上走访太晚呢，我就不吃了，我就先睡下了。结果一周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衣服裤子，哎，怎么感觉明显大一圈呢？我上秤一称啊，啊，这十天不多不少，整整瘦了10斤，一天一斤呐。这回小李子就坐不住了，跟我说你必须得去医院看看，这什么人也不能这么短的时间就瘦这么多呀。最主要是我咳嗽一点没减轻，说实话当时啊，我要是咳嗽减轻了，那我都不会跟小李子去医院看呢。毕竟我一直以来我没得过什么病，所以当时即便是当时咳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消瘦的厉害，我没认为自己得什么病啊，更别说什么大病了。但是我想一想啊，工作要紧呢，那就我当时那个身体情况，他肯定是耽误大家的工作进度。所以说我就跟着小李子呢，就去了石楼县的人民医院。到医院呢，这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呀， CT 呀、啊、排片啊，还有什么化验血呀、化验痰呐，反正就是系统的都给我查了一遍吧。最后结果出来了呢，医生初步诊断说是肺子纤维化啊，然后就给我开了一些说什么专门治疗肺子纤维化的药，让我按时按顿的吃，吃上半个月以后呢再回医院复查。咱也不知道这肺子纤维化是个什么病啊，反正说引起这个疾病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就先吃药看看吧，那不行再说。啊，这回药也开了，病也看了，就纤维化嘛，那就吃药治病呗。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就是对于一个半辈子都没怎么吃药的人来说啊，你让他天天按时按顿吃药，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那真是我吃了上顿没下顿，吃着吃着药就吃丢了。我这一天天的，我总是下乡走访啊，有时候想起来在老乡家吃上了，结果药呢就落在老乡家了，要不就落车上了。总之呢，就半个月的药吧，我断断续续啊，能吃有一周吧，那就不错了。啊，该说不说，反正食欲是上来了，咳嗽呢也减轻了，但是喘的严重了，而且还有痰了。有一次啊，我就去一个老乡家，我就拿了20斤一袋的这个面粉，走了也就10多米，我走不动了。哎呦，一喘气儿啊，那个声音呐、噼里啪啦的，我就感觉这胸里是有小水泡咋的。小李子一看说这不行啊，这不仅没见效，这怎么还严重了呢？就又带我去县医院就复查了一下啊，这回大夫也没给我开什么检查，就问了一下我的症状，说你赶紧是上级医院号看看吧啊，说他们医院这个条件有限，怕是查不准。我一听我就笑了，我说查不准那不就没病吗？那有病肯定是一查就查出来了。再加上那个时候呢，我们乐龄团队呀、正在针对山西的5大贫困县进行走访，这些走访的工作呀正是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就跟小李子说，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知道肯定没事儿啊，有事儿那也就是水土不服呗，等忙过这段时间换个地方啊就没事儿了。结果就这样呢，我就咬牙坚持啊，我们是又坚持了半个月啊，总算是把这5个贫困县所有的工作都给做完了。等到这些工作都做完之后呢，我这人呢就彻底的就倒下了。 那天我就正好在那整理整理啊，就那段时间走访情况，就把所有的物资采购啊、发放标准啊都给他拟定好的时候，我站起来呀，就抻一个懒腰，紧接着呢，完了，就是一阵头晕目眩，再紧接着就是一阵咳嗽，呼吸急促啊，有上气没下气的那种，完事儿人就没意识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小李还有其他同事都在我房间里呢，就没多大一会儿吧，啊，120就来了。我还纳闷呢，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叫什么120啊？小李子说他在隔壁房间啊，听到我这屋里咣当一声啊，等跑过来就看我趴地上了，嘴里不停的就吐血沫子，说着呢就把他刚才给我擦嘴的这个纸巾让我一看。我一看确实是出事儿了，因为那纸巾上的都是血丝儿啊，一看到血丝儿我当时啊也害怕了，正好这个时候120就来了，马上就给我就拉到县医院了。到了县医院呢根本就没下车，大夫就跟着我们去市里的这个医院了。这一路上呢我就是一会儿清醒啊一会儿糊涂了，隐约我就听到大夫和小李子说，你们怎么这么能拖呀，这痱子纤维化如果是炎症引起的，吃上消炎药就能缓解，慢慢的就能养好，可是他治这么长时间了，不仅没好反而严重了，那就不是什么好病了，你们这么耽误下去他很可能没命啊。反正呢这就是我听到的最清晰的话了啊，剩下的都是断断续续的，我也没记住吧。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呢，啊，我发现我是躺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这个病床上了，身体真的非常虚弱，哎呀，那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小李子看到我醒了呢，马上就跑出去找大夫了。过了一会儿呢，大夫过来就问我，感觉怎么样啊？然后又让我抓他的手指啊，又比量比量手指让我看这是几根儿啊。等到这些检查都做完之后呢，就给小李子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小李子回来了，我当时啊特别的疲惫，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啊从嘴里就挤出几句话，我说大夫说什么呀？小李子哭着跟我说，说大夫检查完初步诊断呢是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这话刚说完小李子就已经泣不成声了。他这一哭啊，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呀，我心想完了，恐怕呀这不是什么好病了，不然这小李子怎么能哭这么伤心呢？但是当时我是动也动不了，说话也没有力气，我就只能看着他在那哭，然后我脑子啊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难道我这辈子这就要活到头了？还有好多事儿没干呢，乐龄芳华还没完成全国覆盖呢，怎么就要死了呢？你要说活够了，奶奶走那年我就活够了，建军走那一年我也动过跟他一块去的想法，当时我都挺过来了，就像当初建军父亲跟我说的，那我活着是有活着的意义的，再说每个人活着那都是有他必须活着的价值的，那我乐龄芳华这个事业还没干完呢，所以说我不可能这么快走啊，而且我也从来没得过什么大病，怎么可能一得病呢就得这么严重的病啊？那一定是哪块出问题了，要么是医生诊断错了，要么就是小李子想多了。真的当时我脑子就没想过能这么早就死啊，当时不是因为我怕死啊，也不是因为我年轻，我只是感觉呀，我这辈子的心愿还没有完成呢，上天和奶奶他一定会保佑我的，所以当时我看小李子在那不停的就在那抽泣啊，我是硬挺着攒足了劲儿，我就跟小李子讲， 没事儿啊，没事儿，你喜儿姐没事儿，我现在都感觉好多了。结果小李子呢，一把就拉住我的手，哭得更厉害了，说喜儿姐呀，咱们回北京吧，这儿的医院呢，恐怕治你这个病治不好，咱再也不能耽搁了。当时呢，我就坚持，我说就在当地医院治吧，没必要折腾。老李一看没办法呢，直接就把我的主治大夫啊就给叫过来了。他就让大夫当着我的面把我的病情啊就都说了一遍。结果我听完大夫的话呀，我当时真慌了。那个大夫跟我讲，他说我这个病它不是普通的肺部感染啊，也不是什么简单的炎症，他就拿着那个片子就告诉我说，我这个是间质性肺部纤维化，反正他说的那些专业术语吧我也不懂，我就记得他把这个片子给我讲完以后，最后跟我说的那几句话，他告诉我我的左肺啊有占位性的病变，已经就有纤维化了，说简单点儿的，就是告诉我的肺子啊已经开始腐烂了，而且还说我这个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短则一年半载，长则三年两年，我这肺子就全烂没了，到时候那人肯定就没了。所以那个医生啊，他建议我转到北京或者是上海，到更权威更好的医院，赶紧的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所以当时我听大夫亲口这么一说，我真害怕了。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我怎么好好一个人突然间怎么就得这个病啊？那要是按照医生当时那个说法，那我这个病那不就是不治之症吗？那好不了了，那也活不长了。所以当时啊，我是真不敢耽误了，马上就让小李子给我安排转院手续。当天晚上呢，我就从山西医大就直接转到了北京协和。结果一到协和医院呢，就是又做了一番详细的检查。小李子就给我找了呼吸内科最权威的教授给我看的。结果那个老教授啊，看完检查结果以后呢，不住的摇头叹气，告诉我要有心理准备。说我这个病呢，现在发展的很严重了，而且目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手段的方法。我听他说完，我直接就问，是不是意味着我就只能等死了呀？老教授说，先留院继续观察吧，只能是暂时的就采取一些靶向性的治疗，还有一些抑制方法，尽量控制病情快速发展。不瞒大家说吧，我被转到协和医院的那天晚上，尤其是我听完老教授跟我说的那些话，我真是我心一下子就凉到底儿了。那这么权威的医院呢，这么先进的检查，那说出来的结果和我在山西医院是一样的，而且他给了我最终的答案，那都是告诉我说我存活的时间周期不长了。所以就在那天晚上呢，我哭了，我彻底的哭了。我不是怕死啊，人终有一死，但是我不甘，我太不甘心了，我委屈，我气愤，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不都说好人都长寿吗？你看我帮了那么多的孤寡残疾老人，我把我所有的青春我都奉献给老年福利事业了，最后换来的就是这个结果吗？我不甘心呐，老天爷怎么就这么对我？我从小到大我没坑过没害过任何一个人，我做这些所有帮助孤寡老人的好事儿善事儿，我从来没想过名垂千古标榜史册，但是为什么就给我这么一个结果呢？ 要是不瞒大家说呀，我真是动了就完全放弃这个老年福利事业的想法了，因为我想到做好事儿还要受惩罚，那我还不如做恶人了。我当时脑子啊，那就特别乱吧，过往的回忆一幕一幕的就涌出来了，对奶奶的回忆，对敬老院的回忆，上学时候的回忆，那变得特别清晰。当我想到我是一个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婴儿，我的生命本应该很短暂的，但是我被牧盲的马奶奶捡到了，把我养大了，让我的生命又有了延续。当我想到建军他在阿里雪山，在雪山雪崩之后，他为了救我，他永远就留在了那里，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又让我第二次得到生命的延续。没有这两个人呐，我早就死掉了。既然他们选择了让我活下来，一定就是有让我活下来的意义。所以我更加坚定啊，我要把老年福利事业这份心愿，我要永远的做下去。这一次虽然是身患不治之症，但我觉得可能是上苍对我的又一次生命考验吧。那我绝对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我就放弃了，就这么死掉了。当时我又想到了当年在青海走访的时候啊，我遇到的残疾人田宇一家。田宇的父母都是残疾人，田宇出生以后呢是患有先天残疾关节挛缩症，以至于到后来他的病情都已经发展到心脏都萎缩了。医生当时也是告诉田宇，他的生命就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可是他依然坚强乐观地活着，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而且还考取了药学工程师。他希望在他有限的生命时间当中，能够研发出针对他这种疾病的特效药物，啊，以此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而且他还有他的父母呢，把手里赚的钱，啊，积极攒的钱，竟然都捐给了福利机构。啊，想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更好的生活。他曾经亲口告诉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生命就像一根蜡烛，终有燃尽的时候，但是只要燃着，就要发光发热，温暖了自己，也能照亮别人。当时想到田宇的事迹啊，我感觉我跟他真的很相似，他都能如此的乐观坚强，面对余下不多的生命，那我更应该振作起来，让我生命这段蜡烛在即将燃尽之前还要发光发热。既然医生说我还能活两年，那我就得好好利用这两年呐，我得多做一些事，我尽可能的多去完成我的梦想吧。我就开始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了，但是症状呢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而且是日益严重啊。每天那个时候我是需要靠呼吸机辅助呼吸的。其实那个时候啊，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了，即使我再努力挣扎，那我熬不过病魔的摧残呢。我更知道我生命可能真的随时都会终结了。当时心里我还是有一些遗憾的，我虽然是没有亲人没有骨肉，但是我想到了我们乐龄芳华的大家庭里所有的老爹老妈，他们对我呀就像对女儿一样的感情。每次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这种笑容， 我知道我以后可能是再也没机会见他们了。我遗憾的是呢，没有让我的乐龄芳华这个老年事业真正做到全国全面覆盖。我遗憾的是，以后不能守在天宝小叔身边，给小叔养老送终了。小叔以前总跟我说啊，他把我当女儿一般看待。他说他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我这个亲人。说希望他老了以后啊，让我给他养老送终。可惜老天爷呀，不给我这个机会。而且当时呢，我还有一个担心的事，那就是我把乐龄芳华做了一半，后面还有很多工作，有很多事儿要做呀，恐怕我没机会了。那如果我不在了呢，那剩下的这些人，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呢？哎呀，我觉得那更没有人能够接替我，把我未来这些没有实现的心愿继续给实现了。我知道我的助理小李子，虽然说他跟了我很多年，工作也很细致，但是你让他挑大梁主持全面工作呀，他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不甘心呐，我不甘心就让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就这样半途而废了。可是我一肚子心里话，我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跟谁说。多少次啊，我就想给天宝小叔打个电话，我想告诉他我这边发生的一切。但是当时我心里真的非常矛盾啊，因为我得这个病检查出来开始，一直是到病情逐渐严重，再到转入到北京协和医院，那我都没通知小叔。毕竟小叔年纪大了嘛，我怕突然间就告诉他这个结果啊，他肯定是承受不了的。啊，我怕他再垮了。但是不告诉他呢，我又担心说如果哪一天我突然就没了，那小叔那肯定会直接就崩溃了。而且我没有完成的心愿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他也没有更好更合适的人选来接班。我知道小叔收养的那些孩子当中呢，有几个孩子是非常优秀出色的，而且能力也出众啊，他们也都没有亲人，也是被人遗弃的孤儿。所以这些孩子们呢，更懂得爱给予还有感恩，只有他们才能把这种福利事业呢很好的做下去。所以当时啊，我就考虑再三，我还是得给小叔打个电话，我得告诉小叔我这边的情况，起码我让他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呀。结果就在那天呢，我的病情稍微缓和了一些啊，我让医生给我摘了这个呼吸面罩，我就给天宝小叔打了个电话。拨通电话以后呢，我攒足了全身的力气，强装着平静，我就跟小叔说了一些我当时的身体情况。但是呢，我没有把医生告诉我的就只有两年寿命啊这个事儿跟小叔说。我就跟小叔说我身体出了点问题啊，医生说这个病啊有点难治。听完这些呢，电话那边安静了好久。小叔突然开始焦急地问我，大侄女啊，你现在在哪个医院呢？你告诉我，我马上过去。说实话，我当时没有拒绝，即使我知道小叔那一年呢已经74岁了，但是我还是从心里希望小叔能来。也许这可能就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了，我想看看他。我心里有好多话呀，我想当着他面儿跟他说。所以小叔他得知我是在北京协和医院以后，然后直接 乘当晚7点多的航班，就从西安飞到了北京。小叔来到医院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当时他就看到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还戴着呼吸面罩的我，一下子就扑到我床边，双手把着床沿，以为70多岁的老人呐，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但我没有任何力气去扶起他，去安慰他。但我头脑理智啊，我一切都是清醒的，我就只能流着泪，我看着小叔，我听着他一遍一遍的喊着喜儿，我的孩子，你这到底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呢？你千万别吓唬我呀！小叔就这样一遍遍哭喊着就叫着我，小李子在旁边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把小叔给拉起来，一边安慰小叔，一边把小叔啊扶坐到床上，然后就把我得病前后经过呢都跟小叔说了。我躺在床上，我也说不出话呀，我就只能听小叔不停的说这个医院根本不行，喜儿的病一定能治好，他们都胡说。无论如何呀，我倾家荡产我也要救他，我一定得治好他。就这样的，小叔是一边哭一边嚷嚷着，结果人家值班医生护士啊听到小叔大声嚷嚷都赶过来了。小叔又问人家医生说，我的病到底咋回事啊？结果人家医生呢还是原原本本的就把我的病症情况啊都和小叔讲了一遍。我就听到当时小叔嘴里反复的说一句话，不行，我不同意坚决转院，你们这儿根本就治不好他，不能耽误我孩子的命啊。结果就在第二天啊，小叔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打听呢，啊，可能托他朋友得知的，在上海和广州有更权威的医院啊，就是针对我这种病有更好的治疗，就一切都像家长一样替我做决定了，就把我从北京直接又转往了上海。当时的情况啊，我真是一点不撒谎，从北京医院见到小叔再到整个转院过程中，全程都是呼吸急救的措施，我没有跟小叔说过一句话。但是每次昏迷醒来之后呢，我看到小叔都坐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不住的流眼泪。可能天意也许就是这么捉弄人吧。到了上海瑞金医院呢，医生给出的结果还是一样的，没有特效药，好也没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可结果越是这样呢，小叔就越不甘心，就张罗着就给我往广州转。但是当时就被医院拒绝了，说我情况太危险了，绝对不能再折腾了。而且呢，在上海医院，小叔就给我找了他最好的朋友关系，啊，找到了咱们国内最顶尖的呼吸科的专家，把我的这些情况都跟小叔说得很详细，告诉小叔说千万别大费周折了。啊，我这个病啊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虽然是呢通过他们连续几天的救治，我的状态属实是好转了一些，可以就不用全天都需要那个呼吸机了。啊，医生说这属于相对的稳定期，它不代表病症减轻。他们呢就只能是尽全力吧延长我的生命。这个时候小叔看我精神状态的确是有好转了，啊，坐在床边就拉着我的手，强装笑脸跟我说，大侄女儿，我的喜儿，你这个病啊我找最好的医生都问清楚了， 虽然严重一些，但是如果到国外的话还是能治好的。所以小叔就想着啊，你再稳定几天啊，我这边把整个的出国就医的这些手续都给你办好，小叔带你到国外去，咱家不差钱儿，只要能治好你的病，花点钱算什么呀。可是我心里什么都清楚，包括每一次医生和小叔他们交流病情的时候，我虽然是说不了话，但我心里是明白的啊，我听得清楚着呢。所以当时啊，我笑呵呵的对小叔说，我说我的叔啊，你可别折腾了，我自己现在啥情况我很清楚，没啥大不了的，谁也逃不过死，起码我也活了40多年了，我太知足了，太幸福了。从小有奶奶对我像亲人般的爱，长大以后呢，小叔你给了我像父亲般的爱，我感觉我活得太值了，这也许就是我的命。这不过吧，我心里有点小遗憾，一个是小叔你我可能不能陪伴你到最后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从小到大呀，这份老年福利事业的心愿，现在说只能算是做一半儿吧，剩下那一半儿呢，我还是恳求小叔啊，你一定要挑选几个你收养的好孩子，有大爱有善心的孩子，能够接替我工作的，就和我助手小李子他们把我剩下的这份心愿给完成了，那我见到奶奶的时候，我一定会更开心更是自豪的。结果小叔听我说完这些话呀，哇一下子又哭了，因为他没有想到我都到那个时候了，我还能想到老年事业的事儿。但是小叔什么也没说，就是攥着我的手哭得不成样子。其实小叔心里当然什么都明白，他说他带我去国外治疗，其实呢就是不想让我，也不想让他自己留下遗憾的。因为经历了那么多权威的医生，那给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小叔什么不明白呀。所以当时我就很乐观的，我和泣不成声的小叔说，小叔啊，我在这医院天天这么躺着，我都快疯掉了啊！趁着我现在还稳定，我还都挺清醒的，我想恳求您带我回家好吗？就算最后死，我也想死在家里。小叔听完我要回家以后，抬头看着我，我又和小叔说了一遍，我想回到你家里再看一看，我不想永远留在医院呢，这个心愿呢你一定要答应我。小叔听完以后转身就走出去了，没过一会儿功夫，小叔擦着眼泪就回来了，和我笑着说，走喜儿，小叔带你回家。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